大家诸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我们应当赞美主，让我们现在翻到诗篇第100篇，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在第一节我们读到，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让我们在低头祷告，向主恳求他帮助我们学习他的话。
Of you, our triune God, and we thank you for the gospel that is proclaimed throughout and to our souls. We pray for help afresh today. We humble ourselves around thy word and confess our need of the Holy Spirit to minister to us, to take this word and to use it with power in every one of our hearts. So undertake for myself in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undertake for each one of us to hear thy word. And not just to hear with the ears, but with the heart, and to respond aright with faith and obedience to thee, our God. So draw us nearer unto you, we ask,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s precious and glorious name. Amen. Amen.
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无论是在旧约时代还是新约的时代，教会始终看重唱歌赞美神。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红海的海水在他们身后回流时，在出埃及记第15章，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唱歌在帐篷和圣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唱歌也是敬拜礼仪的一部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结尾为我们总结了五旬节之后基督教教会的生活。使徒们不仅仅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交，擘饼祷告。我们也读到基督的子民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追根究底，当主的子民聚集在荣耀时，我们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歌颂我们的神。启示录第7章向我们显示，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梳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尽管我们还没在天上，但是这已经该成为我们生活重要的一部分。让我引述 A.W. Pink的话，他这样评论过，赞美和敬拜神是圣徒在地上最崇高的工作，因为这将是他在天上的主要工作。即使是这样，既然是这样，这诗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指导。如果你看一看诗的开头，你会发现这首是一首称谢诗。 显然这首赞美诗在几个世纪以来在教会里唱诵赞美主，但也给我们赞美神提供了很好的指导，特别是诗篇讲解了我们进入他的门和进入他的院的时候，就是我们聚集敬拜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个人对神的赞美有何感想，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个诗篇解答了很多这种问题，因此让我们考虑一下的主题。赞美主，赞美的命令。我们不应该认为赞美主是悉听尊便的。关于敬拜的程序和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生活，我们是否要赞美主都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我们不应该认为赞美主是属于那些乐在其中的人，而不是给那些不喜欢的人。你我都被命令要赞美主。让我们看一下这诗篇是这样的开始的。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这可不是一个建议哦，这是主的指示，是给你和我的指示，这是给我们的任务，也就是向主欢呼。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是来自神的命令的话，那么就是对人的约束，这就是人必须所做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该命令针对哪些特定的人呢？神吩咐谁赞美他呢？其实第一节回答了这个问题，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这首诗对普天下说，或者是对整个地球，也就是整个地球上的人，这就是包括你和我。神创造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赞美他。通过基督的工作，神向人提供了救赎，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赞美他。因此这首韵文诗篇是这样的开始，所有的人当向耶和华欢呼。无论你是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得救与否，都有责任赞美主。你生活在神的大地上吗？既然如此，就应该向主欢呼。我们既然有了这项任务，这项义务，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礼拜，就应该探究我们的内心，并提出一个对我们有益处的问题：我是否充满感恩进入他的殿门，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今天我用嘴唇称颂主时，我的心是否赞美和敬拜全地的神呢？我是否有一颗真心去赞美那配得赞美的神呢？这不是一个小义务哦，这是我们被造的主要目的之一，那就是赞美我们的神，并宣告他的荣耀。我们既然看到了这是我们的义务，让我们看一看这义务有怎么样，有哪些印记，我们的赞美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赞美应该有哪些特点呢？如果你查看圣经，你会注意到我们不仅被命令 要赞美主，而且我们被命令以特定的方式赞美主。我们被命令要做出某些印记的赞美，也即是说有某些特点的赞美。你首先会注意到我们的赞美要有热忱的印记，欢呼。在第一节我们读到这词欢呼，普天下的人当向耶和华欢呼，欢呼这一词实际上来自希伯来语的一个词，意思是呼喊。这个词的根源是裂开，随之而来的便是震耳欲聋的意思，因此这个词含着巨大的声音，与我们形容声音大到把耳朵震聋没有区别。在圣经有几处用到这一词，并强调了这个主义。在约书亚记第六节中与哥利亚之战出现，如果你知道这个叙述，你将知道百姓被命令每一天围绕耶利哥城一次，连续六天，然后在第七天围绕七次，绕城七次，围墙之后，在这整段时间，百姓一次也不能吭，直到最终被命令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只发出微小的欢呼哦，他们一定是发出震耳欲聋的胜利和兴奋的欢呼叫声。实际上，耶稣亚记第六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百姓大声欢呼，这是一个热忱的呼喊哦。再一次，在撒母雅记上第四章第五节，有关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战斗挣扎时，使用了这一词，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这就是这个词的意义，向主欢呼，向主大声欢呼。我并不是提倡我们应该大声的喊叫哦，这将会导致混乱。但是当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应该发出声音赞美主，应该要有热忱。所以让我问你，你是否热忱地赞美主？当我们站起来唱诗歌的时候，你是否热忱地唱诗歌？还是你的嘴唇几乎没有动，而你的心保持沉默呢？那些热爱流行音乐的人会在音乐会上热忱地高歌，球迷在球场上热忱地支持他们的球队。如果你得救的话，你是否同样会热忱地歌颂我们的神呢？当耶稣基督被赋予上十字架拯救我们的重大任务时，他是充满了热忱，这是一件好事。试想想哦，如果基督对救赎的工作像一些信徒对赞美的热忱的话，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我们的赞美应该有热忱的特征，我们的赞美也要有喜乐的印记哦。在第二节中，我们被告知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显然的这是呼吁我们内心要出于喜乐来侍奉神。然后我们被告知当来向他唱歌，这里提到的 歌唱是一种特殊的唱歌，所用的希伯来，所用的希伯来文意是是跳跃欢腾者，跳跃欢腾的唱歌赞美。约伯记第20:5用这词来形容不敬虔人的喜乐，这词在诗篇63:5也翻译为喜乐。他会说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关键是我们对神的赞美不应该是一件苦差事，应该是来自内心的欢乐。神的子民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子民。当然由于我们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可能承受极大的悲伤，有真正的悲伤和真正的困难要面对，但是从根本上讲，我们了解神通过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工作，并知道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所付出的一切的时候，还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我们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子民。正如大卫记起神恩待他的时候，在诗篇第4:7中这样的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如果你今天已得救了，你就有充分的理由欢乐。你之前是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但是神改变了你的生活，基督为你而死，他除去了你的每一个罪，圣灵一次给你以改变你并在你的生活结喜乐的果子。当你一个得救得主恩典得救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时，你有喜乐吗？你的灵魂有喜乐吗？如果没有的话，我鼓励你将你的目光集中在主的工作上，思想福音，看看神为你做了些什么。当你越是感激神对你的爱以及传给你的福音时，你就不会不在喜乐中有长进。如果你内心有喜乐，这份喜乐将从你的赞美中流露出来。我们的赞美应该有热忱和喜乐的印记。我们还要在我们的赞美加上感恩的印记。在第4中我们读到，当称谢进入他的名，当称谢他，称颂，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第92:1也叫我们称谢耶和华，难道这不十一吗？当你想到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难道我们不应该是充满感恩的子民吗？即使是那些未信主的，那些还没有能够享有永生与神相交，正如福音向我们展现的那样，即使是你属灵乞丐来说，你仍然有那么多要感谢神的。雅各书第1:17这样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的神是一切美善的源泉。你得到各样恩赐，没有一样不是来自神的。即使你没有得救，你难道没有义务来到神面前感谢他吗？更何况是神的子民，难道我们心里不应该更感恩吗？主不仅造了你，他甚至在基督里重新造了你。他不仅仅满足了你身体的需要，而且满足了你灵魂 极大的需要。你还记得十个麻风病人吗？救主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其中只有一个回来表示感恩。当你进入主的门，你是否像那些充满感恩的麻风病人呢？还是像其他的九个麻风病人呢？你的心是否对神为你所做的一切充满了感恩呢？我们对神的赞美应该是热忱的、喜乐的，也应该是充满感恩的。现在就让我们认识到，充满了热忱、喜乐和感恩的赞美，这确实为我们对主的赞美树立了很高的标准哦。我们要如何培养这种赞美？我们要如何突破漫不经心的赞美呢？这首诗篇有一个答案，与我这样的一起思考。让我们看一看赞美的动力是什么，促使我们赞美主呢？特别是什么促使我们有 是什么促使我们以这种热忱、喜乐和感恩的方式赞美主呢？关键就在第三节，诗歌在叫我们赞美主之后告诉我们，当晓得，当晓得。让我们想想当晓得的词。如果你要正确地赞美主，我们就需要知道一些事。你会发现到我们赞美的动力是基于认识，认识主。是的，这应该与感情息息相关，是应该有感觉的。但是圣经赞美的基础是认识主。就是认识真理。主已将他的话赐给我们，他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真正的敬拜的基础是对那真理的了解。让我顺便说一句，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应该唱充满圣经真理诗歌的原因。我们对神的了解将助长我们对神的赞美。在第三节中，当晓得这词句很重要哦。我们不是读到当觉得，我们读到的是当晓得。如果我们只依靠自己的情感来激发我们去敬拜，那么有时候你会觉得要敬拜，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想这么做，有时候我们满空热忱高唱，有时候却是冷落冰霜，我们的感情会随风而变。主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基础，圣经呼吁我们在我们所知道的基础上敬拜，就是在不变和荣耀的真理的基础上。这是神在他圣经里向我们启示的，也是我们凭信心知道的。我们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他。那么什么真理会激发我们来赞美主呢？我们要认识主是谁。在第三节我们这样读到，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主是独一的真神，他是造万物的神。写这首赞美诗的时间，以色列，大卫在写这赞美诗的时间，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是，崇拜自己造的神。圣经 反复谴责这种习俗，而先知嘲笑那些用自己双手造偶像，将那这些偶像扛在自己肩上的人，拜这些偶像，像他们，像这些，好像这些偶像有能力一样。与所有关于假神的错误观念相反，与人认识自己是神的观念相反，圣经宣告主是唯一的真神，并是从无中造出万物的神。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真理，并且知道主作为一位唯一真神的威荣和大能，神是独一无二在万物之上，神是造物者，其他一切万物都是被造的，他是造我们的神。如果你看到神的威荣，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你便有理由赞美他。我们因为认识主是谁而激发我们赞美主。再来，激发我们赞美主的原因是认识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当你开始意识到我们是被造的，并且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统管万有，你会突然意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神，掌控我们生命的神是一个暴君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希望的被造物。在第五节给我们描述了主的品格。庆幸的是，主不是一个暴君。相反的，在第五节我们读到，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在这里读到，我们的主是美善的，耶和华本为善的。明白主是美善的，将会激发你赞美主。他的旨意是好的，他是美善的，他敞开了拯救罪人的道路。基督是好牧人，为了他的羊舍命。耶稣在世上行善，今天他仍然从大能的宝座上行善。当你尝到主恩的滋味，尤其是当你看到他美善付出于行动时，他因爱赋予我们救恩，你就有喜乐和热忱赞美他。我们不仅被告知神是美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在第五节我们这样读到，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主的慈爱存到永远，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动力来赞美他。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有慈爱的神。当像我们这样悖逆的罪人与瞎子巴迪麦大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我们的呐喊被慈爱的神听到，这真是奇妙的真理。再一次，当我们意识到并看清楚自己的罪恶时，我们会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站在远远的碎石，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赞美耶和华，聆听并应许欢呼。想想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和工作中表现出的慈爱。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并且来要为要寻找拯救丧失的人。除了我们神的慈爱的事实以外，我们在我们的罪里是被剪除的，无法接近神，没有永恒的喜乐，只有地狱的痛苦。 但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不仅仅如此，而且正如我们在诗篇里所得知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多么的奇妙的，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即使我们作为耶和华的子民，我们经常因自己的不足而犯罪，使神忧伤。赞美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正是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才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保证。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拯救我们的罪，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思想神的慈爱，你就会有动力去赞美他，领受福音，并知道神有慈爱，在你安息在神的慈爱中，你将会有一颗赞美他的心。然后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感谢主的信实直到万代。在第五节我们这样读到，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关键是这里的关键是神是信实的，他的话始终屹立不倒，主所应许你的绝对没有不会成就的，他的真理永远长存。如果你信靠我的话，我所说的话，我有时候会令你失望，如果我信靠你所说的话，最终你会让我失望。但是要信靠神的话，神的真理，你的房子将盖在磐石上。我们来到了我们可以依靠的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了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信实救主，你可以凭信心依靠他，他将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现在不会，即使是在最遥远的未来也不会。就因为这样，如果你凭着信心信靠神在福音所应许的，那么你的灵魂将稳固，因为他不仅信实，而且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现在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神的品格，这是否会促使你将他应得的敬拜、感恩、赞美归他呢？我们有动力赞美主，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但是最后我们有动力赞美主，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与主的关系。让我带你回到第三节，第三节我们这样的读到，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这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来说是特别的。我们赞美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则是我们的神。他拣选了我们，特别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神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所保护的眼睛的瞳人，我们是属于他的。显然的，这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之前是魔鬼的子女，我们之前不是他的子民，但是在这里向我们宣告了我们是他的子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基督借着十字架完成的工作，除去了我们的罪，而我们的罪被除去后，我们便成为了神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名。 诗篇应用了草场上的羊的景象，他是好牧主，他是好牧者，我们是他的宝贝羊群，他将我们视为他自己的，照顾我们，养育我们，维持我们，带领我们，并指导我们，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安慰我们，为我们舍己。神的子女啊，既然你与主之间如此亲密，难道你没有动力去赞美一个认识他的羊的神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力来赞美主哦，赞美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赞美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赞美他，因为他赋予我们这特殊的关系。哦，让我们赞美主啊。这诗篇教导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赞美主，我们要以热忱、喜乐、感恩的心来赞美他，以及这样做的动力。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与他的亲密关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他的名。但是也许你今天没有赞美他的欲望，你的赞美也许没有热忱，没有喜悦，没有感恩。问题会在哪呢？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问题一定是出于动力，动力，由于某些原因，你没有应该有的希望赞美神，动力是问题。这里一定缺少一些东西。我要问你，你是否知道神是谁？你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吗？你是否缺乏与他亲密的关系呢？在我八岁的那一年，当时我和继母在贝尔斯法特。有一天，我的继母向我介绍了这个人物，向我介绍了袖珍火箭弹维恩麦克洛。维恩麦克洛当时获得了 WBC 世界最轻量及拳击冠军，他是一个爱尔兰著名的拳王，我相信会有很多拳击爱好者都愿意与他会面，与他互动。但是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他是谁，对我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对他没有兴趣。你看，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这个拳王，问题在于我并不认识他，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因此我不欣赏他。我想这是你今天遇到的问题，你是否在挣扎努力地赞美主？问题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主是谁。你不能够赞美主，是否仅仅因为你不认识主？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个人不认识他，你没有经历过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你不是他的子民，他不是你的牧者。这是你的问题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有一个好消息，你可以认识他，他在他的话里已经显明了自己，他已经在基督里彰显了自己，通过耶稣基督那位罪人而死的耶稣的福音，你可以认识神，将你与他隔绝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那颗对神冷漠的心是可以改造的。如果你今天凭信心仰望救主，你就会知道并 认识神，你将有一颗赞美他的心。如果你得救了，但还没有如你所愿地赞美神，那应该看看主启示自己的话，思想他是谁，他为你的灵魂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将继续为你所做的一切，默默地仰望那完全可爱的基督。当你来饮他所赐的水，你的心将会被充满，并溢出赞美，赞美你的神，赞美造你的神，赞美你的救主。你愿意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吗？寻求他，甚至进一步地认识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愿主使我们的心充满热忱、喜乐和感恩，荣耀他的名。阿门。